亲爱的主，还是为曹建英姐妹，为段少景弟兄，也为罗来生弟兄献上感恩。主，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愿意跨出这信心的一步，主就求你按你不变的应许，按你的信实来恩待他们。主要在他们生命的路程当中，正是保守他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帮助他们能够借着各样的环境能够来认识你。主也把他们回国以后，在教会国内的教会弟兄姐妹当中的成长和团契，仰望你，求你为他们预备，也求带领他们。主还是感谢你，赞美你，实在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想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请你把圣经翻到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一起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的诗篇，然后读这一篇的诗篇，找到以后一起来念啊。诗篇五十一篇，背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洗洁除净，并洁除我的罪。你为我在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在罪恶里生，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使我用接近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的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不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自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张开嘴唇，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爱。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恩待我们，主让我们在世上你话语的时候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来被你所教导。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先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以前我在教会讲过，我估计以后还会讲。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我从公司的停车场退车出来，然后因为有一件急事，所以我就开出来了。但是我开出来的时候，我隐约觉得我好像是碰着边上的车了，但是这好像事情很急嘛，所以我就当然照实践的话来说，你哪怕事情不急，你这个人开车也是毛毛躁躁的，right？ 时间对我意见最大的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开车，然后这个。事后我才发现什么呢？事后我发现实际上我的车的车尾撞得很厉害，那我自然想到的就是说那辆车撞的话那就更厉害，那就肯定也坏得很大。在 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我原本应该是说，you know，跟公司或者跟哪个人讲一讲一下，就是我这个撞了车，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是说我就干脆反正也没人看见，哎，我就逃掉算了，我就逃掉算了，哎，就反正我想公司，我在想公司的那个人肯定也有保险，所以就我这个保险就不用那个了，哎。但事实上我并没有逃掉，因为公司的录像都知道，那个人看了车撞成这个样子，公车那个停车场有录像来。然后第二天就是说，哇，警察找到我，你这个不光是撞了车，你不管是在虽然是在公司的停车场，还是属于交通，实际上不光是交通的犯规，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轻罪，因为你逃离了那个现场，是一个英文叫做 misdemeanor， right，misdemeanor 是一个罪，是一个轻罪。然后那天我回来以后，我就整个这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懊悔。这个懊悔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按自己的意思懊悔。你懂？就是我不幸给人抓住了，哎，我不幸给别人抓住了这个，然后又想我当初是为什么这么的愚蠢，对不对？怎么开车不小心等等这些事情。事情是星期四发生的。这时候我心里就是非常的这样的各样的一方面是懊悔，一方面也是什么呢？也是觉得为自己想到要逃走这样的，要逃掉这个罪责，这样的罪有很深的一个怎么一个英语说 shame， 就是一个难为情啊 shame， 就是说你怎么会。你也信主这么多年了，这种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在该怎么做的，你怎么会是这样？所以整个这个情绪、这个思绪在那里。星期四发生的事情，过了周末，一直到星期二下午，我都没有办法来停下来，甚至说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我就不去了，因为我实在是不能在神面前怎么样来祷告，明白吗？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样的罪在我里面，我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哎，所以我祷告会就不去了。但是呢，快到祷告会的时候，神的灵在里面感动我，就说你犯罪确实得罪了那个同事，你是犯罪，但是你犯了什么呢？你犯了欺骗的罪，你撒谎的罪，然后你也犯了什么偷窃的罪。如果你不赔那个，你不赔那个同事的话，那同事就得自己赔，你等于说从他那里偷窃的东西。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你犯了这个罪，但是呢，你犯了这个罪，唯一的路是什么呢？是向神认罪。所以呢，我说好吧，那我就到祷告会去，我把这件事情呢，向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来认罪，也求弟兄姐妹呢来为我祷告，也求神的赦免，哎，求神的赦免。那也感谢神，那天神大概是知道我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所以那天祷告会没几个人，没几个人。杨牧师在那里，因为祷告会是在杨牧师家里来，然后富山肯定不在，富山在出差，我知道那天，然后大概就是通你在，还是通你在是吧？反正没有几个人，大概神也知道我实在是脸皮拉不下来还是怎么样。但是到了祷告会，我是把这件事情和盘托出，说我犯罪得罪神，我求向神认罪，也求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所以当祷告会以后，我就完全的有一个什么，完全有一个释放，就是说我知道神赦免我，知道神赦免我。不光是有这个以后，星期三的时候，一方面是有了赦免，一方面神的灵也在提醒我，是说你犯罪的话，你这件事情你要对付这个罪，你还要去向单位的那个同事来认罪。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觉得单位跟单位的同事来认罪，这是更难做的一件事情。来，最后是我是拗不过圣灵在我心中的感动，是说星期四我约了这个同事。如果问我一生当中做过的最难为情的事情有几件的话，这是肯定是属于头一件。我清清记 楚楚记得那天到那个同事面前的头皮发麻的那个，那你想在一个单位里，然后你又做这么样不入流的事情，哎，一个同事不入流的事情，但是我想，well，在神面前我很清楚的，我跟他说，well，第一，我犯罪得罪你了；第二，我想跟你撒谎，没告诉你的；第二个，我想逃避这个责任，犯了偷窃的罪。然后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来，我这样做，第一得罪了我的神，第二我得罪了你，我向神求赦免，我也向你来清楚的表明这一点，然后求你怎么样可以赦免我。然后那个人就说，我可以赦免你。哎，这是整个的这个事件。哎，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教会啊，因着最近微信群里所讲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两位在我们当中过去曾经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啊，有这个婚外性关系的时候啊，但我们教会有一个立场，对吧？上个星期天有些人不在，那在这个教会的所处理的事情当中，我们不光是希望当事人可以从犯罪得罪神的光景当中回转过来，我们也带领教会的同工也在上个星期向弟兄姐妹认罪悔改，是我们在我们牧养，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牧养带领的职责上，我们是犯罪得罪神，我们没有尽到这样的责任，我们的失职，我们的亏欠。然后呢，我们最后也请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来在神面前自己省察，求神呢，就是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个人过圣洁的生活，认罪悔改，重新认识并经历神的圣洁公义怜悯信实和慈爱上呢，能够来重新经历，并且呢，借着这样的认识和经历呢，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哎，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讲跟弟兄姐妹来交通的事情。发生以后啊，有一个朋友，不是教会的啊，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你们教会是不是特别注重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记不清楚他是讲这样的事情还是这样的罪，哎，是不是特别注重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或许是说，哇，教会有很多其他的罪，你也没弄出什么，弟兄姐妹可能犯其他很多的罪，你也没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哎哎。我没有回答那个朋友，但是我私下里我自己在思想，我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也不是。所谓也是的话，第一，当然婚姻关系是在圣经教导当中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和第十诫都讲到什么，如果在这个关系上你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是犯奸淫罪，这是什么，这是神所不允许。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怎么呢，耶稣基督也教导很多的教导是关于什么，关于婚姻，关于这个在婚姻上的圣洁。哎，然后使徒们在福音，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也都有很多的教导，也都有很多教导。另外，就是从社会的角度，从社区的角度，最重要的关系当然莫过于什么？当然莫过于是家庭婚姻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被破坏，对社会的道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教会注重对付这样的罪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不是。所谓也不是呢，我就觉得实际上教会并不是的目的，并不是在注重对付哪一个特别的罪。教会注重的目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是按神的教导，教会要让我们每一个圣徒都追求圣洁。让每一个圣徒都追求圣洁，因着什么呢？为着圣洁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要什么？所以我们要对付罪，是因着神要我们圣洁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对付罪。如果在这个角度上讲来说，也不是，就是说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所有我们的罪，我们的所有的罪都要在神面前对付。这是什么呢？这是神要我们在神面前有圣洁的罪。所以对付罪不是一个什么，是手段，right？ 追求圣洁才是什么？才是神要我们的。 而事实上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看到，在看到这要我们追求圣洁是什么呢？是神一贯的教导。来，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利未记11:45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说？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什么？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呢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说，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来，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一个。第二个，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讲到我们信徒在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大祭司，有这样永远的保障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当有怎样的形态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呢？希伯来书12:14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什么见主。来，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在学弥赛亚诗篇的时候，在学弥赛亚诗篇的时候，在弥赛亚诗篇第110篇的时候讲到什么呢？讲到预言，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在地上完全掌权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说他的名要以圣洁做什么？做装饰。哎，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这是神的心对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什么呢？神要我们是追求圣洁，来，要我们追求是这神的心意。哎，那到底是什么是圣洁？圣洁并不是说我们按照今天社会的伦理、社会的规条或大众认为的标准的方案做一些合乎这些标准的事情。当然，如果一个基督徒是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的，他的行为一定会合乎什么？至少是最低标准，是社会上按照神的教爱和神心意的那些伦理规条是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被遵守的，不要弄错。但是追求圣洁对基督徒来说有更深的意义。追求圣洁是什么？什么是圣洁？你有没有记得在福音书中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跟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来，良善的夫子。”这个人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是说他的诫命什么？圣经的诫命他都什么？他都遵守了的。后来耶稣问他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然后耶稣问他永生的事情，问耶稣永生的事情，但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永生的问题。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你要明白，除了神以外怎么样？没有良善的。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说，你到我面前来的话，除非你认知到我是神，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如果你只是把我认作一个世界上有学问的一个夫子，或者是道德很高的一个教师的话，那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永生的问题。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圣洁是什么？圣洁是跟神有关的一个事情。来，跟神有关的一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什么是圣洁？对圣徒来讲，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什么呢？就是以神的性情有份。哎，就是我们可以神的性情可以彰显在我们里面，以神的性情有份。哎，或者有份于神的性情，这英语字叫 partake， 就是说你成为这个的一部分。哎，成为这个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彼得后书1:3-4的时候，他讲到，他说讲什么呢？他说那个用荣耀，我跳过那些念，他说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以神的什么性情有份。他讲到一点，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我们就神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不是可能，也神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事实是什么呢？让我们与旧的性情怎么样脱离，然后怎么样以诗情学业的我们的己脱离，然后怎么样，然后以神的性情有份。来，然后在希伯来书12:10的时候说，我们深深的父亲啊，都按随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但是当父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就要让我们得一处 并且使我们在他的什么圣洁上有份。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是讲到我们得救一个神定的一个心意，另外这一段经文看到是神在实际我们生命成长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断的会怎么样借着我们各样的光景来管教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你看到圣洁本身就是什么，圣洁不是一个我做一些圣的事情，尤其中我们华人这个圣人这个概念，这个好像就是做一些不出错的事情，是不是？圣洁是和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要和神的性情有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与神什么？要与神交通，要与神跟神怎么样？就跟耶稣基督讲的，葡萄树连在枝上，跟神连在一起，跟神连在一起，来跟神有交通，跟神有交通。那什么事情？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就要与神有交通。什么事情可以拦阻我们与神的交通？当我们没有来到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当然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罪阻隔了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会有拦阻我们到神面前交通。你记得我刚才讲我自己的光景，在星期二以前我怎么样？我就根本不想到祷告会去，来，什么原因？是罪，还是罪？罪阻隔了什么？阻隔了我们与神的交通。所以今天为什么追求圣洁跟什么？追求圣洁跟认罪悔改是有关系的，是相当的有关系。为什么追求圣洁？就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当与神有交通，与神有交通就不能有什么有罪的拦阻。但是我们是确实会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与神的交通，以至于我们与神的信心有份，以至于我们在生命上来追求圣洁。哎，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点。我们都熟悉这一段经文了，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都熟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都用这些经文。不错，这个事实在接受福音的人身上是成为真实，这不错。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实际，约翰一书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清楚的看到圣灵感动约翰一书是写给什么？是写给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所以在这里，他重点的还不是在讲我们没有认识罪主以前，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归向耶稣，而是说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特别讲到的一点是什么？你如果看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第九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点，他反复提到一个什么字呢？他反复提到一个字，就是相交 fellowship。他在认罪悔改是在相交的这个背景下来讲的。他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与什么？与主耶稣，与神，跟耶稣基督相交。然后你们是跟我们相交。然后呢，在这个相交，如果有这个相交呢，就是神是光，我们就不能在黑暗里走。如果在黑暗里走的话，或者说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相交。所以才得出这个结论，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怎么呢？在这里是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给了一个保证，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怎么样洗净我们，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来洗净我们一切。你说这个犯罪信主以后约翰二书，有的人说基督徒你信主了你还会犯罪吗？哇，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讲得更清楚。来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right？ 若有人犯罪，怎么样？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位什么义者耶稣基督。right？ 然后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right？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也是为什么？为普天下。在这个经文当中讲了两点很清楚，第一个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会犯罪得罪神，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并不是没有盼望，而是什么？即使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在神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这个是根本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哎，这个有一个笑话想讲这个到底信主以后还会不会犯罪。一个老弟兄一个笑话，说老弟兄说我信主30年了，从来没有犯过罪。然后边上的人就说恭喜你再坚持3年， Alright, you got it? 三十年，再坚持三年就是什么？三十三年。Alright, 耶稣基督在地上什么？活了三十三年，唯有他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在地上活了是三年什么？没有犯罪的。那意思是说，你至少别说这些事情了。你三十年不犯罪是不可能的事情。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在这里我想另外我们看到一点，在今天这个社会文化当中，在今天社会我们要清楚，就那到底是什么认罪悔改，到底是说什么是在神心意当中可以恢复与神交通的认罪悔改。我想跟弟兄姐妹先看一点的，就是说今天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在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光景下面，人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并不忌讳说我做错了。今天人啊，不会忌讳说啊我错了，我甚至可以不忌讳说我犯罪，但是怎么样 ？It's my business, don't bother me。你没有任何权利怎么样判断我？如果我要继续在这个罪当中，也是什么我的 business。所以这个认罪什么？这个认罪不是什么？不是这里讲的认罪。不是这里讲的，这个认罪也不是什么呢？也不是我们按自己的意思来说，我到底哪里跟社会的规条不一样了，或者是说更具体的说吧，我们华人都有很好的那种心灵鸡汤啊，我的古代的心灵鸡汤，不是说就是说我每日怎么样，也不是说我每日三省吾身，我每日三省吾身，然后怎么样？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后怎么样？心安理得的继续过我的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今天这个，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那什么样才是怎么样才是认罪悔改？我们今天借着这篇诗篇，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这个，可以让我们恢复与神的交通。这样的认重新回到神里面的这样的认罪悔改有哪一些的基本的要素，这个在大卫的时候合适，在今天呢同样合适。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诗篇当中，第一个来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来看这个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认罪悔改是起始于什么？起始于或者是神借着某一个弟兄姐妹，或者神借着某一个人向你指明这个罪，然后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圣灵在你里面怎么样向你来显明你犯罪得罪了神，或者得罪了人。所以这个认罪不是我自己思想上，而是什么？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你看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你就看到这个诗篇开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大卫犯了谋杀跟奸淫的罪，然后怎么？他这个认罪的诗篇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什么？是从拿单，对不对？拿单跟他讲了以后，拿单是什么？拿单是耶和华的先知。拿单是耶和华的先知，拿单是说，给他讲了一个比喻，然后说你就是那个犯这个罪的人，然后他才写了这个诗篇。拿单是先知，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先知是什么？谁起了先知的作用？圣灵，对不对？圣灵起了先知的作用，把神的意思启示给我们。圣灵起了先知的作用，所以圣经当中才说怎么样？圣经当中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我们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第一个，这个认罪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当中按照社会的道理等等想出来我错了，而是真的要神怎么样把这个提示。所以这点也很重要，当圣灵，我们弟兄姐妹，当圣灵提醒我们我这个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认罪，不要怎么样，不要像圣经说的让真理的圣灵怎么样担忧，让真理圣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样启示的结果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认罪。这个正确的认罪，第一个承认什么？承认神是对的，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讲很多事情怎么最终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当我们看大卫认罪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当你责备我的时候，什么显为什么显为轻正，就说神你是对的。这个认罪带出的一个正确结果，第一个认定什么神是对的，第二个他认定无论他犯的什么罪， 这个罪首先是什么？是得罪神，这是第二个，这是正确的认罪。第三个，他是很具体的讲明什么？我犯了这个罪，我做了这个恶，就是这个认罪，就是说不管对你来说有多痛，你这句话要讲出来，我说谎了，我犯了说谎的罪，我犯了偷窃的罪，我就要向对我 得罪的人讲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灵光照下你可以做的事情，在神的光照下你可以做的事情。不然的话，按人的意思，我们犯罪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就是笼统的讲怎么样，我犯了罪，但实际上怎么样，没有真正的让我们看到说我犯了这个罪，做了这个恶。这是第二个。你认罪悔改，如果你圣灵感动你的弟兄姐妹得罪弟兄姐妹，你到弟兄姐妹面前认罪悔改，你就说讲清楚我到底认罪，或者你在神面前犯罪，讲清楚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来，这看到一个，就是说当这个正确的认罪是说，第一个承认神是对的，第二个承认所有犯罪都是什么，最终是得罪神，第三个很明确的是说我做了这恶，确切的说做了这恶。来，然后这样的认罪悔改的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有了这样的看见，有了圣灵的看见，有了这样的认罪，然后他正是因为看到罪的可怕，看到人的不行的时候，他才怎么样呢？他才会有一个什么呢？凭着神的信实和神的凭着神的信实和神的应许来向神呼求神赦免与什么？求神的怜悯与赦免。你看他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神啊，求你安慰你什么？丰富的什么？丰富的慈爱怜悯我。然后他这个求神的赦免和觉得他用到的词句，如果你仔细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涂抹什么？涂抹我的过犯，洁除我的罪孽，然后怎么样？洗净除净。因为他知道什么？这个犯罪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赦免，永远会记在账本上。所以他一定要什么？很迫切的是说，神啊，把这些所有攻击我的证据都怎么样？都拿掉，把这些攻击我的证据，因为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情。但他一定会凭着神的诚实，凭着神的信实，在向神呼求，这样的呼求，做这样的呼求。这是第三一个。第四一个呢？这样的认罪悔改一定会什么？带出一个悔改的心和一个什么？一个悔改的行动。哎，一定会带出一个悔改的心和悔改的行动，不是说我光认罪就好了。如果我犯罪得罪神，我就有一个行动在你里面。诗人说什么呢？诗人说，我神啊，求你什么？求你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什么？有正直的灵。来，正直的灵，这是一个意念。然后呢，他有一个具体，有悔，真正的认罪悔改一定带出具体的行动。我们有没有记得撒该啊？当耶稣基督来到撒，在福音书当中记得耶稣基督来到撒该家里的时候，撒该怎么样？撒该救主临到什么？临到一个罪人的家里，撒该说，撒该是税吏，对不对？他常常强取豪夺，在耶稣基督来到家以前，哎，他是一个税吏，他常常强取豪，当耶稣来到家里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半怎么样分给穷人，然后后面一句，如果我什么讹诈了谁，我怎么样偿还他什么四倍。来，就带出一个信心的事。所以这个认罪的悔改，当然如果这个，当我们来弟兄来到神面前认罪，如果这个罪只是我自己在思想意念当中罪，我向神认罪。但是如果我这个罪，我讲了一些什么话得罪了弟兄姐妹，我做了一些事得罪了弟兄姐妹，对方也知道的话，那这个悔改的行动不光是说你向神认罪，我也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弟兄姐妹面前，或者来到你得罪的人面前，真正的做悔改做赔偿。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认罪的悔改，从你在原来的光景当中怎么样重新回过来。这是一个认罪，就是可以带出，一定会带出什么呢？带出悔改的信心和悔改的真实的行动。哎，悔改真实的行动。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撒该讲这句话的时候，说神啊，他说主啊，如果我把一半的分给穷人，然后怎么样？然后我把什么？然后我讹诈了谁的话，我就赔他四倍。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什么？ 这个家。来，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来，然后第五一点，这样的认罪悔改一定会带出对人自己和对神更深切的认识。来，当我们经历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对人有更深切的认识，对神也有更深切的认识。这篇诗篇当中讲到什么？这篇诗篇当中讲到说，讲到是说，我出自母胎，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一个什么罪人？来，在我那个就是罪人。在这里并不是在讲原罪的问题，而是在什么？他借着这件事情认识到什么呢？借着这大卫借着这些认识到人是什么？是人的本性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犯罪得罪神的一个本性。然后呢，不光是说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还更重要的是说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神更进一步。刚才我们的诗篇当中，你看一下就可以。第六节讲到什么？讲到说神呐，你喜爱什么？你喜爱内里的诚实。来，你喜爱内里的诚实，他知道神的心意是喜爱内里的诚实。然后这诗篇当中也讲到什么？神呐，你不会，我献祭的话，你是不会要的。来，如果我献祭给你，为这个罪献祭给你，怎么样？你是不会要的。你要我只要什么？你只要我是什么？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他更多的知道神的光景。那你只要我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然后他也知道，虽然怎么样，更了解神。他最后诗篇最后说，如果是我献祭你是不要的，但是他到最后二十节的时候是怎么样？二十节的时候他讲到是说，神呐、啊，是什么？将来必有什么？必有燔祭要什么呀？要献上，为我的罪，实际上还是要献祭的。但是这个祭什么呀？不是我献的，是神你自己献的。当然，是圣灵在怎么样？在借着大卫讲出一个事实，就是什么？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怎么样？神的心意是什么？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永远的赎罪祭。来，这个祭还是要献的，但是不是什么？大卫不能够献这个祭，而是什么？神要献这个，神自己要献这个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认罪悔改一定带出对自己更深的一个认识，更深的一个认识，也带出对神的一个更深的认识。来，对神更深一点。最后一点，这样的认罪悔改一定带出什么呢？一定带出罪人被重新建立，来，重得救恩之乐。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点。这样的认罪悔改一定会带出这个罪人被重新建立，重新重得救恩之乐。今天在世界上，你做错一件事情的话，你差不多就是永远没有怎么样，永远没有机会。但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我们是永远有机会的，来，永远有机会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光是以至于什么带出的这个重得救恩之乐呢，以至于他在他的见证，他在对神的事情上有更加的一个热心，有更加的一个热心。你看这个诗篇当中讲到什么呀？他是说嘛，求你让我什么重得什么，重得救恩之乐。然后不光说他重得救恩之乐，诗人也说什么，如重得救恩之乐以后，我要把什么，我要把你的那个教导给什么有过犯的人，有没有？换句话说，我要为你的赦罪之恩来什么来做见证。然后他说，他也开始为什么呢？为耶路撒冷的城墙，为锡安祷告。来，为耶路撒冷的城墙，也为锡安祷告。所以你看到这个重新被建立的人，一个重得救恩之乐的人，他怎么样呢？他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呢，是被建立的，是重新回过来，不是说按照自己的忧愁一直怎么样，一直在忧愁当中一蹶不振的，而是怎么样？借着这样的悔改认罪，我们可以重新被建立，重新被得着。哎，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和神恢复交通的这样一个认罪悔改。所以当然我们说，我们在全教会包括我们自己认罪悔改，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我想我们借着这个诗篇来看，当怎么样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哎，当怎么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一个，这必须是什么呢？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必须对圣灵的光照有敏感。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 来到神面前认罪。第二个，这个认罪悔改一定是什么呢？承认神是对的，而且这个认罪悔改一定是要很清楚的认你所犯的这个罪，而不是统笼统的说啊，我犯罪就行了。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认罪的悔改当中一定有什么？凭着神的信实来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神按他的信实他一定给我们。然后第四个，一定带出一个什么悔改的心和实际的行动，必须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悔改，而且也自然会带出一个。第五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样的悔改，这样的认罪悔改，让我们对自己和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第二六个，这个认罪悔改是什么呀？把我们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呢，认罪悔改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并不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本身就是什么？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灵里本身就有这样的拦阻，当然是非常非常黑暗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重新被建立，重新被神所得着。我很感谢神啊，就是说啊，正道弟兄上个星期，虽然正道弟兄上个星期的信息是今天信息的根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切都谈不上。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所有的人只要有十字架，他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路。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的恩典。主，你用的极大的美德和恩典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既脱去那从私欲来的各样的败坏，就得以在与你的性情有份。所以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管教我们，让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整个教会来到你面前，我们学习认罪悔改这个功课的时候，主，你恩待我们，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有这样真实的认罪和悔改。借着这样的认罪和悔改，我们恢复与你的交通，我们恢复与你的联合，我们重新与你的性情有份，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也复兴这个教会。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了这样的代价。我不能献这个祭，但是神主耶稣基督，你把自己放上献了这个祭，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基督，你做我们大祭司，与我们是合宜的。凡是来到你的面前的人，你都能拯救到底，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还是要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